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天父看顾我们，向我们启示显明你自己的心意，用你的话接着你的灵，让我们明白，让我们顺服，让我们仰望，让我们紧紧的跟随。愿上帝使用你的道，坚固我们，遮盖我们，也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恩典中站立得住。保守我们当中还没有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愿上帝一样的看顾他们，也看顾在直播的弟兄姐妹。主啊，愿你自己的名，愿你自己的工作，愿你自己被高举，就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从26节，看看能不能把这一章结束啊，一直到第80节。这章的经文很多，我把这整个经文啊，把它分为几个段落。这个事实上，我们和合本的分段已经算是非常的清楚了啊。只不过我们每一段啊，和合本有一个标题，但是和合本的标题呢，不一定是贯穿整章的。比方说26节到38节，这里讲到的是就是同一位天使向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显现，就是预言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要怀孕。这件事情是一个预言，就像在第一章的前面我们上次讲的第18节到25节，同一位天使把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也要生一个儿子叫约翰，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所以这都是一个预先告知的一个预言，看起来像是一次性的预言。圣经其实有非常多非常重要的预言，其实都是一次性的。其实一次性的预言，重点不在它为什么只有一次，重点在你要看他说了什么，他怎么说，然后他怎么被应验。所以从26节到38节就是向玛利亚宣告。可是路加福音有意思的是，他是向妈妈宣告，对吧？可是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他是先向爸爸撒加利亚宣告，而且前面是已经结婚，而且是一对年老的亚伦的后裔，他们一生忠心的服侍是义人。可是来到了路加26节38节，玛利亚是一个住在拿撒勒，应该是一个比较他自己说，比方说48节，他说主顾念他使女的卑微，所以他的地位，他的条件，他的生活应该跟 撒加利亚马伊丽莎伯应该是有一个蛮明显的差距。好，这里讲到这两个撒加天使利百加宣告的一前一后，一个是约翰，一个是耶稣降生的事，这个是在26-38节。然后39-45节这里提到的是玛利亚听了加百列的话，圣经没有说他心里真正在想什么，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撒加利亚的家里去求证。他应该是从拿撒勒应该是在加利利，他就到了耶路撒冷附近犹大的一座城，去确认一下天使跟他讲的一个证据，就是你知不知道那个一直都不能怀孕的那个伊丽莎伯，她现在已经怀孕了，而且是天使跟她讲的时候已经6个月了。那这件事情在39-45节她去确认这件事情，46-56节啊，大部分的人说这个就是圣母颂啊，就是玛利亚的从他的心里，46节尊主为大，他的灵里以神救主为乐，是玛利亚经历确认这件事情之后向神献上的赞美祷告。然后57-66节就是约翰照着前面第1章第8节-25节的预言顺利的降生了。67-80节最后一段，就是在约翰降生以后，他的父亲撒加利亚的舌头就可以说话了，然后就说出预言预言就是记载在67-80节。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很平淡，它就是不同的记载，不同的事件。可是你仔细看它有几条线索贯穿这整个的事件。第一就是圣灵，大家都说路加是一个圣灵的使徒，因为包含路加他在四福音里面，他对圣灵的工作，对圣灵的记载是相对最多最详细的。那使徒行传就更不用讲了，比方说记载在第35节，当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很多人就是很好奇，圣灵临到他的身上是什么意思？其实路加福音并没有很明确的记载到圣灵怀孕，没有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在马太福音第1章，但路加福音用的就是圣灵要临到他的身上。圣灵临到玛利亚的身上，会把上帝至高者的能力荫庇他。荫庇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会让他生一个圣者，或者说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圣洁的，是神的儿子。我们先不管这些字句是什么意思，但是至少玛利亚的怀孕跟玛利亚怀了耶稣以后，玛利亚整个生命，她的人生跟圣灵 就紧紧的关联在一起。接着三十九节到第四十五节，当玛利亚找到了以利沙伯，第四十节，他进了以利沙伯，对不起，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她怀的胎就是约翰，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就当时被圣灵充满。这个时候她已经怀孕六个月。各位你要知道，之前加百列向撒加利亚预言他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在第十五节他说他说约翰从母腹就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其实并没有提到时间，如果你看第四十一节，我们比较能确定他母腹被圣灵充满跟玛利亚有关系，时间应该是在以利沙伯怀孕六个月。以利沙伯怀孕六个月，玛利亚来看他，玛利亚向以利沙伯问安，他是他的长辈对吗？而且他是亚伦的后裔，撒加利亚是祭司，他应该是他们又是亲戚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被圣灵充满，四十二节，这个时候以利沙伯就是怀着约翰的这个老太太，他就高声大叫，颂赞这个年轻尚未真正过门的玛利亚。这是一个很特别，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七十岁跟十七岁的女儿大声的赞美，然后颂扬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她怎么知道她怀了胎？圣灵告诉她的，就是充满的时候告诉她的。她怎么知道她怀的胎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圣灵告诉她的啊，当她这样做的时候，玛利亚向他问安的时候，以利沙伯的肚子里面的那个胎，就是约翰六个月的胎儿，就在里面跳动。在座有生过孩子的妈妈就知道啊，六个月以后应该很明显，如果他在里面踢的话。可是你踢的时候，我听过很多这个姐妹做见证，就踢的时候有时候就知道他在动，但有时候踢得很频繁，身体也吃不消，有的时候也不舒服啊，就希望祷告让他乖一点，不要乱踢啊。但是这里有意思的四十四节啊，因为你问安的声音，就是玛利亚问以利沙伯安的，一入以利沙伯的耳，他腹里的胎就什么跳动。但是他知道他的跳动是喜乐，哎。所以你们知道啊，胎儿在里面跳动是有喜乐有跟不喜乐啊，你分得出来吗？你分不出来。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很有意思，就是人很难想象，但是他就做得到。我顺便提一下，我在很多年前听过一个圣经的学者，他解释一件事情。你知道现在在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争议一件事情，就是啊，我们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是不要堕胎对吗？因为胎儿是一个生命，那如果堕胎就是残害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可是主张可以堕胎的通常都是以母亲的权利做出发，而且当胎儿还小的时候，我不是很清楚现在美国的法律规定啊，之前好像是15周，我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他有一个多久之内啊可以堕胎， 那下面一个问题是，那到底孩子多大算是有生命？其实这段圣经有一个隐含的答案，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施洗约翰在肚子里面听到玛利亚问安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有反应。他会对一个大人，对他妈妈的问安，他会有反应。为什么？因为问他妈妈安的那个大人玛利亚，他是谁的妈？他是耶稣的妈。他知道的事情很多，他在肚子里面，而且他有及时的反应。所以他的论证是说，至少六个月是很明确有生命的，对吧？因为他会有情绪的反应，这里讲到欢喜跳动，他不是没有知觉无意识的跳动，他是喜乐。第二个呢，就是他会对神有反应了，这个很关键，很关键。我觉得从圣经的论证啊，这一点啊很打动我。我们常常把这个论证停留在医学，停留在权力，但是我们很少把这个论证放在，那么什么样的生命在多大的时候，他对上帝是有反应的？在上帝的眼中，他就是生命，对吧？这应该没有什么好争论的。现在剩下来就是谁敢替上帝决定什么时候是有生命的？啊，所以不要以为小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啊比较传统论证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我觉得它跟圣经扣在一起啊，是一个比较好的表达哦，而不是只从神学上、医学上或者是伦理上来讨论这个事情。换句话说，我也听过啊见证啊，像这个啊沈师母啊袁姐，他们有一个孩子，就现在也很大了，就是叫沈敏芝啊。她怀沈敏芝的时候啊，她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信友堂只有传道人，只有他们两位，只有一位全职同工，整个教会只有三个全职同工。那个时候师母啊，就是怀着肚子，她还到处的探访啊，因为知道自己的服事是不能停的。他就请我们为他祷告，祷告就是让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啊，就是睡得很好，不然的话他们如果晚上的睡眠受到太多的干扰，他们白天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包含牧师在内。那你们猜猜看，祷告有没有用啊？有。结果他从生下来开始，这个小如啊就睡过夜。所以你不要看他在肚子里面还是他有多大，你要看上帝掌管他的生命，他就是生命。不要小看，不要小看，不要用人太多的观念去指使。好，但是这里提到了圣灵，对吗？而且是充满，充满在谁的肚子里面？充满在以利沙伯。我想这是以利沙伯服侍主一生哦。圣经很明确的提到，以前提到他是义人，提到他们是忠心服侍的人，但是这里让他经历圣灵的充满，让他开始对耶稣，对耶稣的来，将要来这件事情，神的国要降临这件事情，他因着圣灵，他开始有一个新的想法，有一个新的所谓的情感的流露啊，这是很珍贵的。接下来46节到 五十六节，这里讲到玛利亚，玛利亚因为亲身看到、听到以利沙伯的反应，跟他肚子胎儿的反应，他就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啊。这诗歌的题材叫《圣母颂》。这个《圣母颂》啊，一开始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看啊，又来了，又是我的灵、我的心尊主为大啊。大的意思就是把它放大的意思。为什么要放大呢？人的心啊，通常是很小的。如果没有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看见、听见、知道，我们的心是很难放大的。什么叫大？我们先讲小。小就是只关心自己，只关心自己周遭关心的人。你告诉我，玛利亚如果从圣灵怀了孕，这件事情会不会很神奇？会。但是还没有生啊，没有生。可是他在他们家住了一段时间，在五十六节住了三个月。为什么要住三个月啊？你们想过没有？就是要确认自己真的什么从圣灵怀孕了。因为三个月应该就是很明显了，那加百列的话就是真的应验在他身上了啊。所以我觉得玛利亚的这个圣母颂四十六节到五十五节，很可能就是他满三个月要走之前写的，我是这么认定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十足的确据已经在自己的肚子里面了，加百列讲的是真的，那他的心、他的灵就被鼓舞了。被鼓舞的时候，他就整个人的生命啊，原来是卑微的，原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婚姻，原来是一个就是邻家的小孩，可是现在好像不一样了，他要预备自己听从上帝的带领，过一个以主为乐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他说我里面的灵啊，这是我的翻译啊，你也可以翻译成玛利亚的灵，但我比较倾向于我里面的灵。为什么？因为前面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三十五节对吧，这应该假不了。那圣灵临到他身上，这个灵会让他开始专注在真正值得他喜乐的事情是什么？是上帝自己，而不是这个肚子里面的耶稣。这个叫放大，对吧？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啊，我们高兴的事情通常是跟自己有关，还是跟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圣经多次提到，路加福音也多次提到，路加福音十五章有没有提到九十九只羊跑掉一只把它带回来，得到这只羊比那九十九只还要什么？喜乐。在天上也要这样喜乐。所以喜乐这件事情它跟圣灵有密切的关系。我不是说人不会喜乐，而是说人的喜乐通常是没有放大的，神圣灵的工作带出来的喜乐是越过自己的眼界，越过自己原来的关系网络，越过自己的熟悉的环境。比方说我们宣教，我们为一些在远方的宣教士祷告，你可能没见过，你可能也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里面干什么，但是你听他们的分享见证，你会怎么乐？那就看你的心、你的灵有没有被放大。这里又提到，所以这整段的赞美 歌颂上帝应该都是圣灵工作的一个结果。等一下我们再来分析这个圣母颂它的内容啊。到了57节66节啊，这里提到是约翰生下来了，约翰应该是住在一个他爸爸妈妈撒加利亚是个祭司，他应该住在离耶路撒冷不是很远的地方啊，因为你要方便上班嘛，对吧，排班嘛，有人说大概就在耶路撒冷附近，走路大概半天啊，半天的时间。他整个村子应该都是利未人，或者都是亚伦的后裔。这里提到的是当约翰生下来的时候，第58节，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圣经是和他一同欢乐，他是谁？以利沙伯啊，以利沙伯的欢乐跟邻里亲族看见他这么年长了，仍然因着神怜悯他怀孕生子，顺利的生一个儿子，就和他一同欢乐。撒加利亚向加百列向撒加利亚预言他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在1章14节，他说你必欢喜快乐，说爸爸撒加利亚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对不对？一个是爸爸妈妈喜乐，这个很容易理解，一个是他周遭的同行邻里亲族因着他出生也一样的欢乐。那这有什么呢？有一点意义啊，因为在第1章的第24节，当加百列跟耶路跟以利沙伯他们夫妻说你会怀孕，24节，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25节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什么除掉。如果他在人间因为一直不能怀孕，我觉得他有两个羞耻，一个羞耻就是别人都可以生，为什么我不能生？第二个我觉得更大的羞耻是，你注意啊，他是亚伦的后裔，如果是以利沙伯，我觉得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他先生是祭司，一旦他们没有孩子，他先生这个亚伦两三千年这个侍奉的香火就什么，他这一支就断了，压力大不大？这可想而知。可是他并没有，他并没有退后，可见得邻里亲族当初让他觉得羞耻的是这一批人，现在看见他蒙怜悯与他一同欢乐的也是这一批人。好，那这一批人有人说啊，这一批人也经历了一种从圣灵来的喜乐。为什么说他们也经历了圣灵来的喜乐？因为爸爸妈妈的喜乐是从圣灵来的，这个没有争议啊。那他们与那个有圣灵而来的喜乐的父母一同喜乐啊。好，这是邻里亲族。接着第67节到第80节，这里讲到就是这个撒加利亚生下了这个儿子，他说了一段预言。67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这段经文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啊、哦。那可见的你可以看到，从26节开始针对的是玛利亚，39节针对的是以利沙伯，就是玛利亚问安以利沙伯，以利沙伯 所表达出来的反应。四十六节是玛利亚本人的反应，五十七节开始是邻里亲族的反应。如果你再细一点看，六十四节是撒加利亚开口了，撒加利亚的反应，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儿子要叫约翰啊。然后六十七节是撒加利亚的预言，预言当然是圣灵的直接的工作。这边我顺便提一下啊，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应该也是一次性的啊。但是有意思的是啊，你们知道撒加利亚的工作是什么？祭司，祭司主要啊是祭祀、献祭、教导律法。祭司的工作里面没有预言，预言的工作是谁？先知，对吧？所以啊，其实在以色列旧约分工是分得很清楚的，他们比较看重的是献祭的过程、献祭的仪式、规章条例、献祭的结果是否蒙神的悦纳。有人是这么半开玩笑的说，我觉得还蛮传神的啊。因为旧约啊，你们都知道受膏者有三个身份，第一个叫做祭司，第二个叫先知，第三个叫什么？君王。他们说哈，天主教的传统比较看重什么？比较看重什么？祭祀仪礼啊。所以有一点像什么？祭司。所以你不能说祭司没有用啊，祭司没有果效啊，献祭没有，还是不能这样讲啊。然后他们说改教啊，就是基督教改教以后，把所有的精力关注都聚焦在哪里？话语啊。这就很像什么？很像先知在干的事情。先知别的不做啊，全心全意的就关注在神的话语上。那最后呢，就是这个君王。你们看看基督教有哪一个部分比较像君王？这是我自己加的啊，这是一般人没有提的。我觉得啊，灵恩派有一点像，因为你看他们祷告啊，得胜、做君王、改变、影响世界，有没有？要积极的参与，积极的传福音，用福音改变世界，这个思路很像什么？很像川普，有没有？就是做王的思维。他们的思维里面比较少什么？十字架、羞辱、受苦，是不是？当然这是一个相对的啊，这里面不一定是很完整的表达，但是很容易让我们啊很快的可以看见其中的区别。第二条线索啊，把这整段的圣经串起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叫做喜乐啊，喜乐。我想，如果我们从第四十四节看，啊，他说玛利亚问安，一进入以利沙伯的耳中，以利沙伯听到的，会让他肚子里面的约翰也听到。约翰听到了就欢喜跳动。然后呢，四十五节，这相信的女子，你看到没有？一个有信心的妈妈，虽然肚子的胎儿还没有出来，可是她听到什么样的信息会影响什么？胎儿听到什么会影响胎儿怎么反应妈妈听到的事情。然后 会让妈妈什么能够有一个信心的回应，知道我的意思？哎，这个故事讲起来就多了啊，讲起来就多了，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啊。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请问这相信的女子是指谁？当然是指玛利亚，对吗？可是这个时候玛利亚肚子还没有动静哦，她就相信了，为什么？因为肚子里面约翰喜乐的跳动让这个妈妈被圣灵充满，有这个把握，这个妈妈玛利亚是有信心的啊。所以喜乐这个情绪啊，这个喜乐这个生命的特征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嘛啊，圣灵的果子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喜乐，不是吗？第四十六节，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五十八节，看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然后你可以看到啊，最后就是撒加利亚他被圣灵充满的预言，他自己啊没有直接的提到喜乐，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他原来啊加百列预言他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不信，对不对？他还跟加百列说，我凭什么，十八节，可以知道有这件事情，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迈了。换句话说，他原来对上帝向他说预言的这个反应，其中比较多的是他觉得不大可能。可是到了六十七节，当他经历完整个过程，看见这个预言的儿子平安的降生，他就看见圣灵再一次，就是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他，充满他，让他脱口说出预言。预言就代表他开始承载了一个先知的功能，发挥先知的功能。他是祭司哦，祭司，然后他开始成为先知在做的事情。他这个先知的预言，其实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觉得就很像他原来做祭司的心中所挂念的事情。我们之前讲过啊，就是他的祷告被垂听，他的祷告应该是公祷而不是私祷。那在这里他就提到啊，第六十八节，主以色列的神，你是应当称颂的。换句话说，先知的话语，他第一个关注的焦点不是他自己，不是他的家，不是他的孩子很好，不是他的羞耻没了，他第一个关注的焦点，圣灵充满，把我们带到那个放大的眼界啊，就是，那么他现在学会看以色列，以色列在神的手里，因为约瑟做那个走在救主前面的这个角色，将来的以色列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在神的眼中，神的国降临之后，以色列要经历什么样的改变？他跟仇敌之间的关系，七十一节，拯救我们脱离仇敌。他跟列祖的关系，七十二节，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约。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的思维，他整个的看见，完全就脱离他的个人。很多人说这学问太大了哦，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为什么需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被扩大。圣灵最大的能耐不是给我们恩赐而已， 不是告诉我们明天会不会更好而已，不是让我们的生活得到很实质的改善而已，不是只有生病得医治而已。我不是说这些不好，不是只有这些。圣灵最了不起的是，你到底看见多远，你到底看见多大，因为你看见多远，你就会为多远而求，你就会为多远而活，对吧？我们就始终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我们既没有历史的众生，我们不管列祖，对吗？台湾是一个没有列祖的地方，你慢慢你会惊艳到一件事情，谁也不敢随便讲列祖，对吗？台湾的重点就在这一块土地，对吗？但是土地之前有些什么不能讲，只能讲这一块土地现在要讲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缩小，不是一个放大。现在美国的总统在缩小还是放大？也在缩小。全世界都被一个气氛鼓舞在什么？缩小。因为以前放大，那个越大的吃亏越大。可是这笔账啊，不能这么算。因为你没有上帝的算法放在里面，你总是只看到自己吃亏。你没有看到自己占便宜的地方。好，然后当他被圣灵充满，第七十五节，他说：“整个以色列这个百姓、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使命改变了。他的使命有两层。七十四节，他说：‘我们可以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这是第一个改变啊，就是我们得到释放，我们得到自由，这个是灵里的、心里的、生活的、生命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以色列那个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是在希腊文化的宰制之下，其实他们被很多的外在的压抑，他们很难真正的敬拜他们的上帝。可是真正给他们自由的时候，他们会敬拜上帝吗？不见得。所以把他们救出来，这是第一层。七十五节第二层，让整个百姓这一生都可以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弟兄姐妹，圣洁是什么意思？撒加利亚原来是祭司，这个圣洁很容易理解，对吗？就是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单单的服侍这一位至高者，以色列的上帝。现在有这么一位主，被他差遣来，六十九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就是弥赛亚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开始要实现在这个地上了。他会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仇敌可能包含了罗马，可是不只是罗马，不只是希腊，凡是拦阻我们不能够全心全意一生坦然无惧单单服侍这位上帝的，都没有得到释放，对吗？倒过来，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灵乐意，也尽我们所能的愿意来亲近、侍奉、跟随这位主，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被释放出来的。我们被释放出来，就要转一个头，用圣洁公义服侍他。我觉得圣洁对撒加利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是一生都要服侍神，这个应该没有争议吧。这个对他来讲，他这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 很渺小，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很狭窄，他觉得自己就是应该这样忠心。第二个是公义，什么叫做公义呢？公义就是我们的冤屈被上帝拯救，我们的罪被上帝赦免，我们就要用我们被释放出来的生命、能力、智慧、机会来搭救那一些同样落在被捆绑的处境里面的所有人。你看啊，这就是他自己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被放大的第一个眼界。第二个眼界就是他儿子，这个儿子是上帝给的，那这个儿子就是给上帝用的，这个儿子就要顺着这一条路。他说76节，孩子啊，你注意啊，68节他的预言里面的第一个部分是针对以色列，第二个部分是针对他的孩子，就是约翰。孩子，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至高者的先知，我再说一遍，施洗约翰原来他应该一生要做祭司的，这是祖传的行业，可是这个爸爸扭转了这个整个数千年一直绵延下来的行业。这个爸爸了不起啊！要是我是撒加利亚，我不容易下这个决定，我要替我的孩子决定，因为上帝要我替孩子决定，你不要再来圣殿受祭司的装备，你走另外一条全新的路。全新的路是什么路？做至高者上帝的先知。他们家没有人做过先知，先知要怎么做？学啊，既然上帝为你开路了，你就走，你就学，学你就走。他说你要行在主的前面，所以施洗约翰的路很难走啊。我们是跟随主啊，他是什么？他是走在主的前面，我们是走在主的后面，我们是可以跟着主的样子，不会的时候看他怎么做。他是走在主的前面，不会的时候呢？不会的时候还是在走啊，所以他要在那边边走边等，我们是边走边看边学，他是边走边等，边走边看边走边等。到底是谁？一边走一边就是找这个真正上帝的儿子。77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有没有？所以他是传赦罪的道，他的喜是赦罪的喜。其实他爸爸的预言里面已经把施洗约翰这一生那个服侍的生命的焦点已经很清楚的勾勒出来，他就往这条路上走。预言有多重要？我们华人喜欢算命，有没有？华人的算命里面，从某一个人的角度是一种，也是一种预言，但是他预言的就是富贵福禄，对吗？算命能不能算你将来要不要做全职传道人？你有没有人去算过他要怎么算？因为我们华人的相书里面没有这个玩意儿，他算不出来，他也无从算，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没有上帝。所以我们华人整套这个传统里面是前提是没有上帝，在没有上帝的前提之下，所有人间的一些点点滴滴他把它整合在一起。他说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好，这里我要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爸爸告诉他儿子，将来你的服事的重点就是叫别人因着你的服事，因着你的话语，让自己的罪得到赦免，这一件事情有把握，有确据，有盼望。 你告诉我这个简单还是难？这个简单还是难？你现在随便找一个人，你跟他讲你的罪得赦免了，只有两个反应。第一个，你凭什么说我有罪，对吗？第二个，你凭什么说你可以赦免？你回到圣经，圣经说怎么样知道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怎么样知道耶稣的救恩可以临到我们，因为让他经验到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是一种仇敌手中被释放出来的经验，你同意吗？最大的仇敌恨我们的人是什么？是罪恶。但是罪恶不排除有罗马有希腊哦，但是罪恶不只是罗马和希腊的势力哦，一个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知识思想的势力，它都会钳制我们，影响我们，也都会让我们落在不同的罪恶里面。我最近啊，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啊，这跟圣经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这次有个很深的体会，我觉得原来总统制的总统可以做成这个样子，那我们的总统还真的是离很远很远很远，对吗？你看他们总统挥起大刀来啊，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这里面啊，有个蛮大的坑，不小心就会掉进去。什么坑呢？什么坑？自大，对吧？那谁能辖制他呢？制度不能，司法不能。你有没有发现全世界皆然？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世界上其实需要的不是更强的政治，更强的军事啊！我觉得大家都在盘算这个。我就求上帝保守一件事情。那么什么叫罪得赦？我刚刚简单的讲了啊，再来一个，我再讲积极一点，什么叫罪得赦？换句话说，你得了释放以后，你没有办法让自己，或者你不在意，你也不追求一生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换句话说，你不愿意或者是不在意走在这一条侍奉他的路上，会不会也是一种罪呢？这个事情就比较严重了。有的人做妈妈是被做，对吧？就怀孕了，生下来了，生下来以后才开始觉得我要做一个什么称职的妈妈。你告诉我，做妈妈跟做一个称职的妈妈一不一样？你知道做称职的妈妈常常会很灰心很沮丧，因为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你会发现自己都不满意。就像这里，其实你会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不停的经历一些软弱甚至罪孽，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救恩。接下来第78节，我们需要光照亮我们，这个光的内涵是怜悯。我以前觉得光是真光，看见我的问题。我觉得啊，我慢慢觉得人的问题，人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光有两层啊，第一个就是让你看见你的问题，但是这个呢，多一半我们都有谱，完全没谱的很少。但是下面一个就是有谱了以后怎样？每丁每当啊， 你拿自己没办法，别人想尽办法劝你帮你还是没办法，最后我们就撂一句话啊，我就是这样啊，你要怎么样呢？没有要怎么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走到一个这个我们需要另外一种第二层的光，叫做什么？怜悯的光。这个怜悯的光啊，会把真正的黑暗照亮，真正的黑暗被照亮，会把死的造成一个活的结果。就有的人不想改变，这个其实他知道自己是黑暗的，但是他不要光，懂了吗？但是这个时候需要怜悯的光，而不是指责的光、论断的光、指教的光。你觉得我们现在全世界批评指教还不够多吗？每一个人都有人可以批评指教，但是批评指教以后呢，我们需要被怜悯的光再一次照透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需要被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啊，圣灵的工作其实是一步一步的，要走在平安的路上。这个平安当然是指的跟上帝之间的和睦，跟人之间的和睦。你既然要走在主的前面，你既然要叫百姓因罪得赦免，那我们的服事不只是自己，也要把别人带到平安。没有人不喜欢平安，但是平安需要有人带领。你告诉他要平安，你告诉他要喜乐，其实需要有一个喜乐的人，一个平安的人，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这是圣灵指教撒加利亚说的预言。这个预言很精彩，对吗？我再回到头，这整个预言有没有讲到撒加利亚自己？有没有？没有。你知道什么叫放大了吗？你知道什么叫圣灵充满了吗？所以啊，我有时候听很多人祷告，就说主啊，充满我，用你的灵充满我，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有一点害怕。为什么？我不知道圣灵会不会这样充满。我们再来看玛利亚，当圣灵充满她，她开始这个卑微的生命被上帝扩张。46节，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弟兄姐妹，他的经验，他觉得他进入一个被拯救的过程。请问玛利亚在哪里需要被拯救呢？哪里？圣经没有记载他有犯罪的过程，圣经没有记载他有好像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啊，就是比较玛利亚和撒加利亚，他们遇见加百列向他说预言的时候，他们两个的反应啊，基本上有什么不同。我们来看第一章啊，第一章第18节，当撒加利亚被加百列告诉他你要生一个儿子叫约翰，18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以什么可以什么知道。所以我觉得撒加利亚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的重点在什么？知道这件事情要讲个道理，要讲个可以说服我的道理，根据什么？哎，不能光你说一句话，有一个儿子会被圣灵充满，要生出来就生出来了。我们要讲一个实际的、真实的、理性的证据，可以知道。他说：“我知道的是什么？你要说服我，就我知道的，看你凭什么？”他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请问你他讲的是不是事实？是。所以你注意圣经的翻译啊，凭什么可以知道？凭什么？什么？啊，原文是根据什么可以知道？所以它的重点停留在知道的根据。好，我们来看啊，玛利亚第一次听到加百列跟他讲你要怀孕生子，31节，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啊，你看这个都是你的儿子将来要做那个不得了不得了的位置啊，做不得了的这个权柄，有不得了的权柄。第34节，玛利亚第一次开口，我没有出嫁，这也是事实，怎么有这事？这个很有意思啊，他的重点不在知道，对吗？第二个，他的重点不在根据什么知道，他的重点在什么？中文圣经的翻译啊，翻得差不多，但意思差一点点啊。怎么有？他原来的意思是，我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发生？这样听懂了吗？他的问题是如何的问题，不是根据什么的问题。他并没有挑战你讲的话不对，他的问题是然后那这件事情如果要变成真的，要怎么样会变成真的呢？这样听懂我的意思？这个思维有点不大一样啊。结果天使回答，托35节，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荫庇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你觉得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有没有能力，对吧？圣灵，对吧？怀孕生子生出来的是一个什么？神的儿子。那他怎么他没有要说服他，他只是告诉他结果是什么样子啊？怎么样是会发生这件事情呢？他说你等着看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结果是这个小孩会因着你身上被圣灵至高者能力的遮盖，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再回到玛利亚，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个事？他就告诉他，你不只会有这个事，而且你这个事情会从圣灵而来，而且你这个事情的发生需要至高者的能力，而且你这个儿子是一出来就是分别单单的要成就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啊，他是这个表达的方式啊。好，然后我再给你一个真实的例子，让你当成一个确据，一个把握，你怎么样让这个事情发生？那你去问伊丽莎伯，你去问伊丽莎伯，她怎么样这么老了还可以生一个儿子，她是怎么回事？你大概就是怎么回事。你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是正常的怀孕生子，你是什么？单单从圣灵至高者而让你有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有一个圣灵的来源，这是一个区别。第二个是地上的确据，你去找以利沙伯，所以他就去找了以利沙伯。37节，天使最后讲一句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38节，玛利亚怎么说？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有人说啊，这个跟第45节就是前后呼应啊。玛利亚是一个有信心的女子，她的信心在哪里？我自己的看法啊，她的信心在上帝跟她说话会有这件事情在她身上发生， 他就说，那这件事情会怎么样的发生呢？在我身上，上帝跟他说，哦，我再跟你说，他会这样子的发生。然后玛利亚就说，哦，那就让这样子发生，就照在你的意思发生在我身上。他从头到尾其实没有求过一个确据，对吧？他从头到尾就是抓住上帝的话，一次再加一次。他让我学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喜欢用眼睛，对吧，来确认上帝是真的，但是玛利亚的信心是他只要再听一次他就全然的降服。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请问你这个时候孩子有没有踪迹啊？还没有，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你就相信，我就相信，你相不相信？他就相信了，你相不相信？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马上抓到的一个。但是上帝的话就是，我说了，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能力前面有表达至高者的能力，至高者的能力，圣灵的遮应从哪里来？出于神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们百姓啊，信友堂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围绕在上帝的话语，关键就在这里。关键就是我们就是相信神说的话会照他的话成就。你怎么样成就呢？那上帝就说，那我就再告诉你我会怎么让他成就。那下面我们就说，啊，那好，就照着你要的方式就成就在我身上，这样就好了。信心没有那么复杂，信心的根基未必需要经历很多很多我们觉得超自然，也不是不好，但是我觉得信心是一步一步一步。当三个月满的时候，56节，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了。回家干嘛？你们知道他回家干嘛？回家要告诉谁？告诉约瑟啊，你是约瑟，他有一关要过啊。因为约瑟也没那么简单，约瑟不是没有头脑的，你怎么出去三个月回来就多了一个小孩了？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约瑟其实原来的主意是把他休了，可是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就在梦中向他显现，向这个约翰约瑟显现。有首诗歌叫你们不要怕，把你的妻子什么娶过来。所以每一个环节啊，其实都在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引我们到平安的路上啊。路是一步一步往前走。我要表达的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语给我们的带领，其实照路加福音是很明显的，也是足够的。这个并不暗示没有超自然，圣灵怀孕就是超自然，可是这个也并不暗示每一个人都要超自然。我觉得只要有圣灵的工作本身就是超人，不是超自然，是超你我这个人类的这个范畴，我们都被扩大，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眼界，看过去，看未来。虽然我们很渺小，但是我们按着神的话，慢慢的把事情看清楚。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玛利亚跟撒加利亚，他们对同样的事情反应是不大一样的。好，我透过这两个的比较，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 相信神的话需要信心，倒过来神的话也给人信心，对吗？你知道当你听了神的话你没有办法吃进去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再听。你再听神的话，你常常就会经历到神话语里面的信心。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听不少的人讲道啊，我呢，有的人听到我听了五分钟十分钟我就听不下去了，有的呢我一直听一直听，听完了我还会再听，然后我再找他所有的道再来听再来听。中间最大的区别在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什么？基督的话。注意啊，基督的话。但是你知道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分享这个圣经，分享上帝的道，我们常常内容成分最少的就是什么？基督的话。基督的话是什么意思？一个是论到有关基督的事情，广义的叫基督的话。狭义的基督的话就是基督自己什么说过的话。应该是这两大类，我们围绕在这两大类的话语里面，我们把自己放进去，而不是这个世上的小学啊。你可以发现我们很多的讲台花很多的时间精力都在讲什么，好像想要帮助你了解，所以他用很多很多种什么周边的产业，周边的知识。可是这个东西多了以后啊，你那个最核心的东西未必那么清楚，未必那么清楚。所以还不如啊，我们回到最根本的，最根本的。你看啊，第一章撒加利亚听了以后他说，我老了，我的妻子年纪也老迈。十九节，天使回答说，我奉差而来对你说话，把这个好消息报给你。你注意啊，好消息。可是呢，这个时候他说，到了时候话必应验，只是你不信，你必不能说话，直到这个事情成就的日子。不信啊，让我们的话语变得很空洞，因为我们的话语不能够激励别人的信心，对吗？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的。这个要慢慢的体会啊。所以我觉得啊，一个真正单纯的基督徒，专注的基督徒，你的话不需要太多，也不需要太复杂，你的话需要什么？专注在基督的话语。那谁是基督话语的代表呢？新约的话就是保罗，这句话就是他讲的，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是重点不在有谁信，重点在如果要信一定要有人什么？要有人传。传什么？基督的话。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焦点放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啊，我们来看三十九节到四十五节这一段，我非常喜欢啊。第四十节啊，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的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圣经在这里讲啊，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对耶稣有反应的是谁？直接反应的是谁？谁？施洗约翰。 那个时候他只有六个月，不是妈妈哦，妈妈是被什么施洗约翰在肚子里面喜乐的跳动而什么而开始感觉到这个 来问他安的玛利亚他所怀的胎是主自己啊。所以有人说哈，这是有人开玩笑啊，他说施洗约翰的第一堂讲道是在肚子里面，讲台是妈妈的子宫，很神奇啊。他感动了两个人，第一个人是他妈，第二个人是谁？第二个是玛利亚。你不能不相信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你仔细的想啊，你仔细的想，你会把我们的眼睛扩大啊。接下来42节，高声喊着说：“嘿，老太太呀、啊，她是个老太太，而且怀孕六个月、啊，不适合什么？声音太大，动作太大，对吗？但是，她就开始有一个直接的反应，这个反应。”是说第一个是玛利亚在妇女中是有福的，第二个玛利亚怀的胎也是有福。他怎么知道玛利亚怀胎了？ 你们告诉我，他怎么知道玛利亚怀胎了？你刚刚讲圣灵告诉他，哎，你知道我们现在所谓怀胎我们要多久才能够确认啊？找医生的话两个月要吧，这个时候有多大？应该不到两个月。为什么呢？他们说从拿撒勒走到这个啊以利沙伯的家大概只需要5天，而且他是什么39节起身急忙，有没有？他是很快的想要赶到以利沙伯的家。换句话说，他刚听完天使说你要怀孕，然后他就急忙，最多一个礼拜赶到了什么？赶到了伊丽莎伯的家，碰到了伊丽莎伯。伊丽莎伯就是你肚子怀了孕了。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件？借着这两个女子啊，把很多的事情慢慢的浮现出来。42节。他说两个有福，一个是妇人中你是有福的，第二个你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们华人喜欢讲母以子贵、哦、是不是这样？那你告诉我，我觉得你怀的胎是有福的，可以理解啊。那么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哪里有福？我觉得比较简单的解释，45节，你是一个什么？有信心的女子。我很羡慕哦，我很羡慕有信心，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的训练啊，都是要抓到很真实的确据，我们才走下一步。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我们说哎呀太冲动了，可是信心常常让我们可以越过我们原来很狭小的界限。43节就更有意思，他说我主的母，他不但确定他怀了孕，而且他确定他怀的孕就是神的儿子。 你不觉得这个信心是非常非常的令人不可思议？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常常就让我们把这个有福，把信心把它连接在一起。第43节，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哇，没有想到我这么有福气啊，可以接待谁？接待到这个 我的小孩将来要做他在他前面预备道路的那一位主，那一位弥赛亚的妈妈还刚怀了孕，我就有机会什么接待他。有人说啊，以利沙伯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姐妹，你们觉得呢？她们年龄差很多，她们的身份差很多，她们的这个所谓的 pedigree， 她们的这个家传身世也什么也差很多。但是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你完全看不到以利沙伯对这个玛利亚任何的什么好像姿态，没有，完全没有。而且他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谁？放在玛利亚肚子里面那个孩子，把那个肚子里面的孩子跟这个肉身的妈妈，把他们的身份把它放在最显明的位置。我在想啊，如果我是以利沙伯，我看到玛利亚来，哎，等一下，我给你做个见证，太神奇了。我就从什么六个月之前开始讲，对不对？我给你讲一个很神奇的见证，发生在我跟我先生身上，你一定要相信，对吗？好像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的见证都是结果，我们的见证不是原因。现在给我们那个见证的原因已经让他看到了。第四十四节，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所以胎教是有用的，我这个是百分之百确定。而且呢，我认识一个姐妹啊，她怀孕的时候就每天给她听诗歌，你们猜有没有用？有用，非常有用啊！本来她自己也不喜欢诗歌，她也不怎么唱诗歌，但自从怀了孕这十个月，她每天都在什么，为了孩子听诗歌，为了孩子唱诗歌。后来等到孩子生下来以后，她就告诉她，你妈怀你的时候每天都在什么唱诗歌。后来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可以说话可以唱歌的时候，就跟着妈妈一起唱妈妈怀他的时候听的诗歌。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就代表生命对上帝是有反应的，生命对属灵的人，有信心的人是有反应的。这让我很受激励啊，很受激励。那什么样叫做信心？四十五节他做了一个第二次的一个说明啊，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那么主对她说什么话呢？因为玛利亚风尘仆仆的来到家，他们圣经没有提到之前那一段，就是二十六节到三十八节，主对他说了什么话。但是说了什么不重要，但是一定有说他知道，而且他知道对他不管说什么样的话，不管是离我们现在的经验有多远，一定会照着应验。这就是信心啊。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以前不能理解啊，为什么天主教要把这个玛利亚的身份放在这么高的位置啊。我觉得在圣经的记载，新约圣经的记载里面，其实它有它很特别的地方啊。我不愿意把它描述成一个很神话的样子，但是我要提醒你，她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姐妹。最后我花两分钟，我来跟你们分享这个妈妈啊。我并没有要为天主教辩护，我只要告诉你，不要随便低估一个人，随便不要从别人的口中来论断一个圣经的人物啊。约翰福音第二章啊，迦拿婚宴，对吗？ 妈妈被请去赴宴。第二节，耶稣和门徒也被请去赴宴。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第四节，耶稣说，妈妈，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我曾经说过，华人的理解就觉得这个不孝子，对吧？跟妈妈讲话没大没小，一点礼貌都不懂。我想这句话，我看过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妈妈这件事情跟我们两个有什么关系？听懂了吗？我与你啊，是一个，是合在一起的，相干，不是你跟我有什么相干，而是这一件事情他们没有酒了，跟我们两个有什么相干？因为他们都是被邀请去的。然后耶稣的话，这句话讲完了，他说我们两个来到这里，这件事情跟我们两个有什么关系，我们先不谈，但是我如果跟他有关系，我有我的先后顺序，轻重缓急，这个叫做我的时候，用这个比较流行的话，现在叫议程，我的议程是这样，我排好了是这样，意思是说我没有说没有关系，我也没有说我不要帮忙，我只是说我帮忙的方式跟时间跟他们提出来的要求不一样。然后第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第一次读懂啊这一段圣经，就是因为第五节。你觉得玛利亚他妈妈听懂了耶稣的话没有？听懂了没有？他有没有生气？他有没有觉得耶稣讲话不得体？他听懂了耶稣的话，而且他知道怎么样回应他的话，他告诉那边的佣人，我儿子说我们两个跟你这个事情有关，但是照他的主意来，他说怎么办，他的时候什么时候到，就照他的意思做。结果他们就照他的意思做，这个事情就什么就成了。你们觉得这个妈妈有没有特别一点？有没有特别一点？意思是说，这个妈妈不只认识这个孩子，这个妈妈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这个妈妈也知道怎么样在孩子跟上帝之间，他们有一个同工的关系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同工的关系带进他们的生活和服事里面，让他成就上帝的美事。你知道，如果在另外一个场景，如果大家都互不相让的话，他们没酒了，他们没酒，跟我什么关系？你干嘛那么急迫？对吧？然后妈妈就说，我儿子说这事情跟他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那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应该是主办方的事情，对吧？你们酒没有了，那是你们自己准备不够周到。你看，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因应的方式，不一定谁对谁错，但是都没有走在主的心意中。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会陆续慢慢的讲路加福音，我也不知道要讲到何年何月啊。你们就祷告啊，慢慢等候啊，因为路加福音非常长，它的长不是章数长，它的长是每一章都很长，所以不一定每一章是一个段落，有的时候可能一章分两次。好，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上帝，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我们，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们需要主自己，我们需要听见主的道，我们需要主向我们说预言，我们需要信心伏在主的话语中，我们需要主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求上帝让我们的心尊主为大，让我们的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我们求上帝开阔我们的眼界，我们求上帝打开我们的灵窍，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顺服的能力和智慧，我们求上帝的旨意成全，我们求上帝让我们顺服在你的带领中，能够越过我们原来的狭隘自私，越过我们原来自以为是的软弱罪孽，叫我们有机会追求一生坦然无惧的在主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主。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